么很多人想要发得快啊，就像今天中国很多人想发，对不对？发财啊，谁不想发财？所以呢，就有些快的方法发财。你知道最近刚刚过年，中国人现在很多人喜欢放炮啊。过年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放炮放的厉不厉害？放炮，这个炮啊，普通是挂起来放啊，一串。现在人不是挂了起来放，他把它放在地上放，放横的，然后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样放过来。我说放炮为什么不挂起来放，还放在地上？哎，这叫做横炮，横炮就发横财。要发要发，你挂起来放那个发财发的慢，这样横财的话发的快。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拜这个偶像，为什么呢？要发的快，发的快呢，就有几个方法，买彩票啊，去赌马啊，赌这个，就是那些只要丢下去十几块钱，回来的几百万、几千万呢，很快就发横财啊。好，那么你要买对的号码，那怎么对上这个号码呢？那他们就去算什么紫微斗数啊，就拜这些偶像，就是跟偶像讲话了。那我就从那个对话里面，我就忽然间明白了，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到人是会拜偶像，我从来没有懂过拜偶像的秘密是什么。从那一次我就得到启示了。他怎么拜呢？他就对那个偶像，他刻出来那他们卖嘛，卖偶像，就跟那个偶像说：“偶像，偶像，我要发财。你如果让我小发，我就给你穿金衣。你本来是个木头嘛，我现在就给你包上金衣，你就很有风光。你如果让我大发，我不但给你包金衣，我还可以盖个大庙。但是，如果你没有让我发，第一次割你的耳朵，因为你没听我的话；第二次割你的鼻子，以示加重警告。”事不过三，如果第三次你还没让我发，脑袋搬家。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淡水河边都是这些断头的偶像，所以那个木头就很好卖，因为继续不断的做偶像出来。我当时第一次听了我好笑啊，但是我忽然间明白了啊，明白偶像的秘密是什么。你听在那个对话的里面，这个人对偶像所讲的话，请问谁是神？你怎么那么聪明忽然间说自己是神呢？很简单，因为他在跟偶像说话的时候在说什么？你听我的，我就给你好处，又赏。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收拾你，警告你，请你脑袋搬家。看见没有？这就是偶像的秘密。为什么人乐此不疲呢？很简单，如果要拜真神，谁听谁？
我得听他的。
哎呀，你得听他的。如果拜假神呢？
他
听我的。那每一个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谁都喜欢听我，听我的好啊。所以人就不要真神。所以圣经说的一点都没错，他们故意不认识我，他们故意的，没有神。其实圣经说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神。但是他就蒙着良心说没有神，为什么？因为如果真有神，他就怎么办？他就完了，他就得听他，对不对？如果真有神，你就要听真神的话。但是没有人要听真神的话，因为个个都想做神，个个都是老大。但是人要敬拜呀，人要敬拜又要做神，那你怎么办？那就是偶像。偶像是最好的代替品，因为你又可以拜他，然后呢，他又听你的话，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所以这就是拜偶像的秘密。拜偶像的秘密，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得诺贝尔奖金的最多的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么聪明的民族，可是他们在旧约里面被神咒诅，原因是什么？拜偶像。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拜偶像被咒诅呢？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叫做聪明过头了，就发明一个偶像来代替上帝，要把自己变成什么？上帝。昨天我在计程车，哎，我跟他说，请你不要抽烟。那个计程车第一句话跟我说：“哦，当然不抽烟，你是上帝，我就听你。”他说：“我是上帝，顾客是上帝，不是钞票是上帝。”所以他把烟就不抽了。今天的人就是专门找这些不是神的当做什么？当做神，是故意的，故意的，这得罪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敬拜，什么叫敬拜？敬拜必须根据两件事，一灵，心灵，灵英文就是一个灵字。什么是灵？像神是个什么？灵。 神不是物质，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神必须用什么来拜？灵来拜。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拜神在地上打滚，在地上鬼叫，在地上乱搞，说这是敬拜。不，敬拜是灵的问题。人跟一个狗有什么不同啊？人有灵，狗呢没有灵。因为人会拜神，人知道有神，狗不会拜神，因为它没有灵。今天我们大家彼此之间能够通话，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人有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有共同的思想，这是魂。人跟人能够通，是我们有同样的魂，所以我们能够通。我们跟神呢，如果没有信神以前，我们的灵是亮的还是不亮的？是死还是活的？是死的。我们的灵是死的，所以我们跟上帝通不通呢？不通。但是等到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灵就怎么样？活过来。活过来那一天开始，你就开始有一个神觉，就是你能够感觉到神，你能够知道有神，你就开始跟他有什么关系了，有来往了。所以敬拜神，耶稣说第一件事情是灵与灵相通的事情，你就必须是重生的人，你才能够拜他。这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必须是，中文翻译是诚实，但是英文的翻译应该是真理。我为什么说必须是真理呢？你有没有到庙里面看过那些烧香的那些人？请问他们诚不诚实啊？我看过两个这些拜的人，有一个拜的人呢是在灵隐寺，灵隐寺那个有一群老太婆啊，到灵隐寺去拜那个偶像，他们的这个这里两块板，膝盖也是两块板，走两步跪下来磕个头，起来再走两步又跪下来再磕个头，就从西湖的这一边就一路磕头磕进灵隐寺。请问诚不诚？诚呢、啊，他如果没有这个诚心，他哪里会这样做呢？对不对？还有一次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台湾，他许愿，他说如果你菩萨使我完成我心中这个愿望，我许愿呢，我要把台湾全岛绕一圈走五步磕一个头。菩萨听他的祷告，他就开始还愿。他前面一个和尚，后面一个仆人，他站在中间走五步跪下来磕一个头，再走五步磕下来跪了，把台湾绕一圈，那我不知道几个月。请问成不成？成。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敬拜神呢？这不是敬拜神。这个敬拜虽然是成，可是有没有真理？没有真理，这完全是一个虚假，对不对？但是他的心成不成呢？成。所以耶稣在这里这个字用的是真理。你拜我不但要诚心，而且必须根据于什么？真理。诚心不够，必须根据真理。如果你拜神不是在真理的基础上，你的敬拜虽然有那个外表，虽然有那个诚心，可是对神来讲没有意义。那么请问这个女人拜不拜呢？她去不去基立心去朝拜上帝？有没有？
有
啊，有啊。他说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是到基立心山上敬拜神的。所以你们犹太人不要太得意，你们认为到耶路撒冷敬拜，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敬拜啊。那请问他的敬拜的难处是什么？这个女人的敬拜的难处是什么？她虽然也是诚心诚意的到了基立心山向耶和华神献礼物献祭物去朝拜了，她蛮诚的，但是她的难处是什么？有没有根据于真理？差在哪里？
规定只能在耶路撒冷。
哦，对，圣经规定只能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点不对，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拜神不在乎，你看二十一节，你当信我，时候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什么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说在哪里也无所谓，耶路撒冷也好，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头，在哪里无所谓，敬拜神不是地点的问题。那这个女人刚刚跟耶稣辩论的时候，你们犹太人是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是在基立新山上，那么现在耶稣说地点不是问题。那么这个女人的问题是什么？她的诚实，应该说她的真理，她的真理有没有问题呢？ 问题在哪里？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第六个还不是她的丈夫，就是说她有没有行真理呢？
没有，
对不对？你看去庙里面去烧香的这些人呢，奉献最多的人你知道是什么人吗？恶人。哈哈哈哈，说了一点没错，在庙里面大把钞票撒的人都是恶人。为什么？他贿赂他自己的良心，他的良心不平安，他就到庙里面去把大把大把钞票怎么样丢进去。所以庙里面不但香火盛，钱呢一大把一大把的，几亿几亿的。因为这些都是因为良心不平安，他希望用钱怎么样来买良心，就是贿赂自己的良心。这里没有败，有败，但是这个败有没有在真理的基础上？没有。为什么人喜欢拜假神不喜欢拜真神呢？这里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你拜真神可得老老实实的把罪弄清楚再来拜，拜假神的话呢稀里糊涂就晃上去就行了嘛，对不对？哪一个菩萨会说，哎，你昨天晚上干的那个歹事你还没搞清楚呢？那个菩萨敢讲这句话的？有嘴无说不出来的，对不对？道理是很简单的，人之所以会故意去拜这些偶像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的心怎么样？不诚实，不按着真理行。我们都在那里用各样的方法贿赂什么自己的良心啊，不行的。耶稣说，你到我的面前你拜我，你必须不但用灵，你也必须根据神的真理神的话来拜我，你不可以稀里糊涂乱拜一场就蒙混过关，不行。所以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就是另外我刚刚说过了，父在找这种真敬拜者，这是英文的翻译，真敬拜者。所以这个女人在耶稣的面前全赤露什么样？敞开，没什么遮掩了吗？对不对？耶稣把他所有心里面的秘密统统给公布了，所以他马上就有反应了。这个女人马上说什么？他本来说你是个先知，现在二十五节他就说什么了？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跟你说话的怎么样？就是他。现在主就主动的把他的身份启示给这个女人。那么请问这个女人得救没有？有没有来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女人得救没有？怎么证明？从她的行为证明她得救。她什么行为？她把水罐子也不要了，对不对？然后跑到城里面去主动的告诉大家，嘿，我碰到一个人。她干嘛？她把我的事儿全给抖出来了。他住出来就是怕人家把他的事儿抖出来，现在他主动的告诉人家，哎，有一个人把我所有的事都抖出来了。他得什么？释放，他自由了。他本来一直在那个阴影捆绑的里头，他不希望人知道他的秘密，他也不愿意面对他心中的挣扎的痛苦。他说有这件事情就埋在我的心里。他苦啊，苦水满杯，他的酒是苦酒。可是这一天当他认识耶稣是那弥赛亚，他说自由了，自由了。他就跑到城里面去跟大家讲，大家也就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他是哪一个人都知道。所以当他这样子一做见证的时候，大家都怎么样？兴奋了啊，真的啊，我们去看。所以全城都跑出去看，就去听耶稣讲道。所以耶稣在那个城市就对这些撒玛利亚人传了福音，那么这些人听完福音以后有人就相信了，对不对？然后那些相信的人跑过来就对这个女人说了，我们注意念哈，第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的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四十节，我们一起念，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就是主。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个见证，这个女人为耶稣做了见证，但是见证的目的是把人带到哪里去？到耶稣那里去，不是带到我面前来。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做了很好的见证，她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耶稣来，让他们直接的怎么样认识耶稣，不需要再经过他，他只要做一个介绍人，他是一个媒介体，借着他的初步的见证就把人的吸引好奇心就带起来了。哦，看看到底这个人是谁啊，啊，他们一看然后就亲自听见耶稣，他们就信了主。这叫做见证人，那叫见证人。今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些所谓的神医，他们开布道会，神医布道大会，哦，咕隆咕隆搞得轰轰烈烈，给人按手祷告，想希望借着医病。但是后来有些人信了耶稣来跟随谁呢？没有跟耶稣，跟着这个神医，因为每天都要医他的病，所以人没有跟随耶稣来跟这个神医，这就错了。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的酒用尽了，可是她自己有一天遇见了主，被主释放，她就为耶稣做见证，众人就因着她的见证得着了耶稣，自己亲自来认识耶稣。这个就是在这个妇人身上我们看见的，这是第一个标记里头所包含的酒用尽。但是感谢神，如果你让耶稣在这所有四种情形里头干嘛，酒就可以又来了。它的共同点是什么？耶稣在这所有的情形中必须站在什么位置上？主人的位置上。你如果把你的人生让耶稣进入，而且做这个生命的主宰，他是你生命的弥赛亚，你的酒本来没有了，现在变成好酒在后头，你余生就有完全不同的境界，有更大的喜乐，更深的满足。否则就是耶稣对这个女人所说，你若喝这个水你还要再渴，你永远一直活在捆绑的里头，没有得释放。感谢主，约翰福音第一个标记就告诉我们，人的出路在于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做王，做你的弥赛亚，你就蒙恩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四十六节念到五十四节，我们这样，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来念。弟兄请。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这认识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我们还要看一个旧约的故事跟这个做一个对照，就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五章一到十四节，列王记下五章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轮流把它读过来吧。弟兄请。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
他对鲁鲁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便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乃满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十他连子，金子六千十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以色列
王看见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打发人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
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在患处上以手手治好这大麻风。和法尔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何况沐浴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的话，好，这个第二个标记是讲到一个人的儿子。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是大臣的儿子，你去查他的原文，他是应该翻译成是王家的一个贵族的儿子，皇帝的亲戚啊。所以这个感觉比大臣又稍微更深一层，他不但是官，而且是皇家的人，这个是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之一啊。那么耶稣现在又回到迦拿，在那里传道，那么这个大官呢，就听见耶稣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那么他现在他的儿子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的老家生重病，而且快死了。那所以这个父亲爱儿子呢，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就赶快到了加利利，他亲自来找耶稣，说，耶稣啊，我求求你答应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呢？你跟我一起回去，到我儿子那里，我儿子现在病得要死，我盼望啊，你去给他治病，给他治病。那么耶稣有没有去呢？没去。耶稣对他说，若不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请问这个人有没有信心啊？
没有。
没有信心啊？
有。
有信心啊？到底有还是没有？
有。
怎么样证明他的信心呢？他来找耶稣，哎，就表示他对耶稣有一个信心，对吧？他盼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可是他的信心很小。他就说，耶稣啊，你跟我一起回去。那么他的想象里头就是说，他跟耶稣一起回到他的家，站在他儿子的病床边，怎么样，把他按手祷告，摸摸他说，孩子啊，你的病好了。那就神迹一样的，他的儿子就 活过来了。这是这个巴巴脑袋里面所想的，做梦没有想到耶稣就没有照着他的要求来答应他。他说你跟我回去，耶稣说不用了，你自己回去吧。他就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然后他碰到他的仆人回来跟他报信，说儿子好啦，好消息啊。那他就问，哎，什么时候好的？他一问，就是刚刚好耶稣跟他说你儿子痊愈了那个时候，所以他就信耶稣。这就是故事本身。那么圣经特别讲，这是第二个标记，第二个标记。那这里约翰福音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在这个很小的一个故事里头，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人的信心是有，但是却是怎么样，很小很小，而且这个信心是一个掺杂的信心，它是一个宗教式的信心。他认为耶稣你得跟我回去，你得在我的儿子身上怎么样按手祷告，那么这样上帝呢，可能听我们的祷告救我的儿子。可是现在这个耶稣却等于教导这一个大官说，哎，你不需要我回去，你只要相信你的儿子就会好。那这个距离你如果去地图上查一查的话，你就知道从加拿到加百农刚刚好大约20英里，你算公里的话呢，就是32公里，那么算华里的话再乘一个二，64华里，相当远了。那么他是想请这一个耶稣跟他跑这么远的路到他的家来解决他的问题，可是耶稣要教导他认识一件事情，今天你儿子能够得医治不是根据于我去不去的问题，今天你儿子能不能得医治是根据于你信不信的问题。你如果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不相信，那我去你并不能够看见那个信心的果效。因此呢，我想在这个标记里面耶稣的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不相信。注意这句话，你们若，这是在哪一节？48节，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你会发现人的难题是一定要看见，眼见为凭，眼见为实。那么可是神所要教我们的这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就不凭什么眼见，这就跟我们完全相反。我们说我看见我就信，我看见神迹奇事我才信，耶稣说不不不，你跟我打交道你得先信才有神迹。我们说不不不不不，要有神迹我才信。所以这两个就是完全是两个相反的立场。我们一定要看见了，吃到口里了，摸到了，算数。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中文翻译是有神，英文的翻译是要信神是 He is， 他是，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他有一个基本要求，你必须信他是神，然后事情才会发生。神对这个大臣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信神是，你要信神所是，然后神会做事。你如果是倒过来，你说神啊你先做事我才信你，那你就有难题了，你就有难题了。那么在这一个标记的里面，它整个的关键就是你要信神所是的。那你看这个大臣学着功课是付了相当的代价，第一他要跑老远的路，你要知道对这种人物事情平常在家里是怎么样，他说话下面手下呢就替他办事的，所以照他来想的话，他是可以叫一个他的手下的小官，你去加拿去把我请耶稣请个请来，对吧，希望耶稣就因着这个缘故就来，他觉得我的地位我的身份 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对这个大臣来讲，他已经是放下身段，他亲自出马，亲自来到耶稣这里，然后亲口邀请耶稣说，耶稣啊，请你跟我回去医治我的儿子好不好。那当然在他的心里面，他怎么想，他想说，我这样子诚心诚意放下身段来求你，你应该怎么样，去啊，最起码给我一个面子，儿子死与活还不是主题，我来请你，你跟我去是给我面子的事情。但是做梦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怎么样，没给他面子，你回去吧，你儿子已经好了，这怎么下得了台。他回家如果我儿子没好，他怎么交账这个事，我去请你居然不来，你居然不来。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大臣的位置上，你要知道对他来讲是很难很难的哦。第一，他已经老远跑来找你了，第二，现在你居然不给他面子不去，你还叫他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好了，这对这个爸爸来讲实在是很困难的。我们读起来很简单，事情把你跟他换一个位置，你就会发现很不简单，非常不简单。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在这里居然他行，他就回去了，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就跟第一个标记里面也是有同样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耶稣的母亲说，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现在这个大臣也是一样的，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在神对人的要求的里面，神只要求人，你如果说你信，你就要有一个表现，是什么表现呢？
顺服。
你要蒙神的祝福吗？你要看见神的作为吗？神说只有一件事，什么事？顺服。神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个是你要看见神的作为的唯一方法，没有第二条路，唯一的方法。那么我们看这个故事跟旧约的一个故事有它相似的地方，我们刚刚念了这个鼎鼎大名的乃曼，乃曼他是亚兰的将军，这个国家他立了大功，大功，他是一个元帅。可惜这个大元帅虽然功绩彪炳啊，不可一世啊，可是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啊？麻风病。麻风病是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绝症，是一个绝症，所以他知道他的老命不保了。幸好他们家有一个小女子，这个人是认识谁？认识神，也认识神的仆人以利沙，所以他就对他的祖母说，我们以色列有这么一个先知，你如果叫你家的老公老爷去找他的话呢，他可以得到医治。嗯，他说好啊，我去啊。那么他就准备了礼物，还叫王写了一封什么介绍信啊，说这个我的大将军来找你们国家，你们得好好给我郑重处理啊。结果这个王得到这封信吓得半死，说哈，这个人存心来找扎，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医不好，现在他说你要必须把我的这个大臣的病给医好，那不是完蛋了吗？他撕裂衣服完蛋了。那么这件事情被以利沙听见，以利沙就说啊，你叫他来嘛，你要让他看看我们以色列的神是不是真神啊。所以他就说没有问题，叫他来，他就来了。这个人带了礼物，满车的金银什么都来了，诚心诚意的要得医治，好不好？很好。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先知啊居然对他说了一句话，哎，到约旦河怎么样，洗七次你就会好。这个大将军怎么样，有民族骄傲感，他说哈，我们以兰国哪一条大河不比你这个约旦河大，哪一条河的水不比你约旦河的水漂亮啊，我还洗澡，我到你那个小河小池塘里面去洗，我还不如在我家洗了。所以他就大怒，怒的就说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那么仆人就跟他说，将军啊，试一试，你试一试，你既然已经来了，你何不试一试呢？ 那行的话你不是得医治，不行回家再说吧。这个将军怎么样，开窍了，他就放下身段跳到约旦河上下七次，好了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以利沙对这一个大将军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然后洗七次有什么秘方吗？什么意思？是不是约旦河水洗七次就洗干净了？洗一百次也洗不干净，不是几次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听神的话。你看从人的逻辑来推的话，的的确这个将军的反应是对的。你知道约旦河总共多宽啊？我去看了，它水大的时候可以有这个屋子的大概二三十倍，但是水枯的时候呢，就是一条小溪，枯水机啊，就是一个小溪。所以我们以前读圣经，每次读的约旦河，哇，一定是大河像长江一样的，哎，丈母两个。到了那里实在是，哎呀，原来如此，就那么一条小溪。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这个大元帅跑到那里去看的时候，真是气疯了，开我什么玩笑，跑到这个地方来洗七次澡，简直是把我看扁了嘛。所以他是很恼火，这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神就常常叫我们在学习信心功课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出了几个难题，在理智上我们是通不过的，在情感上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还是神要我们学什么？信心，信而顺服。你看第一个标记也好，你看这个标记也好，它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就是用顺服来证明你的什么信心，用顺服来证明你的信心。耶稣不跟你讲理，你讲理你有你的理，神有神的理，讲不通的。现在不是讲理的问题，现在是你到底顺服还是不顺服，换言之是你是神还是我是神，这个是整个问题的结果也。如果你承认耶稣是神，那你就听他的话，如果你说你是神，那我只有听你的话，对不对？很简单。那你如果一直要坚持要合我的理，那你就要倒闭在旷野。如果你要听神的理，再没理也是理，再没理也是理。所以这就是叫做顺服。我们常常神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里头，我们最难学的请问是什么课？就是顺服。你常常发现神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里头，你嫁的老公绝对不如你，你的顶头上司他的学历就没你好，你的学问比他好，你就会发现神说顺服，绝对顺服。那我们就难了，我们学顺服的话，我们是说你如果比我棒我怎么样服你，你如果比我强我服你，甚至你比我差你不如我，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你根本就无道理，你是个大暴君。神说顺服，你就服不来了，你就绝对服不来。这就是我们的难题。神要我们学顺服，他不是讲因为他有理所以你顺服他，神叫我们学顺服是因为他比你高，神把他放成你比他低在属灵的地位上，你就要顺服他。像圣经的话说，在教会里年幼的要顺服什么？年长的，是讲属灵的岁月，属灵的岁月上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可是教会里面你看今天个个都要做老大，谁也不听谁，所以教会里面就乱七八糟，你的声音就要比别人的大，你要别人听你，不听我回家了，我不干了。所以这个就是神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不管在家庭里也好，你做儿子你就得听你的父母的，你做妻子的神叫你听你的丈夫的，你这个在公司房上班的你要听你的老板的，在学校你做学生你要听你的老师的，这些都是神在那里安排的环境，让我们学一个最难的功课，这个功课叫做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的权柄。神并不是叫我们顺服那个合理的，神就是顺服。神如果说他是你的权柄，你要听，当然 它的范围是你要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叫你不准聚会不准读圣经，你是不是听呢？那么像这个彼得出来在使徒行传里面传道，他的权柄大祭司对他说不准你奉耶稣的名传道，那么他能不能就是说我不传道了呢？不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顺服是在于一个范围里头，这个范围是不要超过主的权限。如果政府叫你是杀人放火，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违背圣经的，你不能干的。那么所以因此神在正常情况之下的时候，神要我们学顺服神的权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么现在这个医治这个大臣，你就能够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大臣是有地位的人，他是王家的人，他是整天就命令别人做事的人。今天神对他说你要听从我的话，你回去你的儿子就好了。感谢神，这个人怎么样？顺服。他回去他的儿子就好了。所以这就是那个乃曼为什么他的大麻风得洁净。他虽然有很多很多可以骄傲的事情，但他说算了，我顺服，你怎么讲我就乖乖的怎么做，我是大官也好，我是大将军也好，通通得怎么样放下来。这是人在神面前蒙恩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门都没。神就是要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这个是第二个标记要告诉我们的。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承认他的权柄，而否定我们在他面前的那个骄傲。我们的骄傲不能够成就任何的神的工作，我们必须放下自己。因为他是谁？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他是那弥赛亚，他是王，你我都不是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很难学哦。哇，这辈子我自己在信主到今天，真是神让我学这功课学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蛮惨的，蛮惨的。因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做儿子的时候不听我的爸爸，做学生的时候不听我的老师，上班的时候不听我的上司，神就用各样的方法来对付我，直到你有一天服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叫硬着景象的百姓，脖子都硬得要死，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蒙福，你会被神多多的管教。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肯顺服，不简单，真是不简单。但是这个标记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蒙恩就必须顺服，这个大臣是一个榜样。第二个标记，我们向看第三个标记，第五章。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我们请弟兄念这一节，姐妹念下一节。我们要念到什么地方呢？就念到第二十九节，好吧，念到二十九节。弟兄请。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石子，希伯来话叫做比萨，旁边有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瘸起枯干的许多病人。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十字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
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日是天息日，
所以犹太人
对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
拿你的褥子走吧。
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要在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所以犹太人逼迫了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不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不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应当在他的安息日，
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
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自己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
子，就赐给那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就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出来，
善的复活得生。
好，我们暂时读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第五章呢，就来到了第三个标记。第一个标记水变酒，第二个标记是大臣的儿子得医治，第三个标记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主医治这个38年的瘫子。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呢？第一个标记发生在迦拿，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迦拿跟这个加百农的中间，那第三件事情就发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有一个地方是圣殿，在这个圣殿山，这个摩利亚山的山上是圣殿。圣殿呢，它的建筑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这个圣殿图，如果有你看圣殿图，如果没有圣殿图，你能想象，我给你们一个想象的图。如果在这个山上有一块平坦的地，这个上面盖了一个圣殿，在这个圣殿的北面，圣殿的北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池子。然后呢，这个池子是一个什么形状呢？他说有五个廊子，有五个廊子。那这个五个廊子刚刚好就像我们中文的这个字，这是什么字啊？日。那么五个廊子呢，就是这边一个廊子，这边一个廊子，这边一个廊子，这边一个廊子，走廊的那个廊啊，有棚罩的，中间也有一个廊子，所以刚刚好是一二三四，这个是什么？五在中间。这五个廊子把这个池就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池子很大很大的，干嘛的？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靠近阳门，就是圣殿的北面有一个门，这个门叫阳门，阳门的外头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池子。为什么叫阳门呢？因为这个地方是献祭的时候，所有的牛啊羊啊都要在这个地方被洁净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才拉到祭坛来把它杀了献为祭，明白吗？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池子，专门给祭物来洗澡的。那么然后就拉过这个阳门呢，就到那个祭坛的地方要献祭的。这个是当时建这个东西的背景。可是呢，经年累月下面就有一个宗教的迷信的传统的东西出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据说啊，每年天使啊会下来搅动这个水，谁第一个跳进去，管你什么病，怎么样， 就好了。这个谣传就传遍了以色列，那所以犹太人呢，有病的呢就想得医治，所以就跑到这里来。所以就在那个廊子就充满了什么人，残疾人嘛，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什么病大概都有，都跑到那里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天使一来一搅动水，谁第一个跳下去谁就好。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宗教的形式，或者一种宗教的迷信，就是宗教的迷信。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呢？他说叫做毕斯大池，毕斯大，希伯来话叫毕斯大。我就查了一个字典，说这个希伯来话毕斯大什么意思，结果一查，我说哦，叫做神的怜悯，这个毕斯大就是神的怜悯。所以呢，犹太人说这个地方这个池啊叫做神的怜悯，那么成百上千的人都躲在这个住在这个廊子，这个五条廊子的下面咯，大家都是等哦，等到天使一动，哇，看谁快，啪跳下去，那你就什么病就好了。这个是那个时候的背景。好了，这一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了，看了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的病人，耶稣就没有做他对着那个成千上百的病人就说，嘿，你们的病怎么样，都好了，有没有？没有，耶稣没做这个事儿。耶稣在这么多的病人中间就挑了一个，那个人是谁？38年的瘫子。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才妙了。什么问题？你要痊愈吗？